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单张上写的是什么题目，其实我也没有给过题目，说实在的。
email 还有email 写了。
email 写了是吧？反正我就觉得我是在讲我就是从啊怎么认识神到信主的这个过程。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受洗到现在，对，其实信主到现在就是受洗到现在吧，已经十几年了。我印象当中我其实没有做过见证，大概都不相信，然后呢更不用说站在这么上面就是那么正式的情形。今年初的时候严老师就跟我提说啊，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你来分享一下，我当时也没说话，反正我就觉得不会吧。因为我心里想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呢我又没做过什么见证，也不知道怎么做，反正我想临时的时候说不定跟严老师说一什么就 OK 了。所以我其实也这样做了，我是先跟张梅姐说的，然后又通过张梅姐去跟严老师说的。但是好像都这些都没有，都没，就是我希望是严老师准备一个后续的或者是一个后备的人，这样的话那天就不会说空缺，我还想得蛮周到的我觉得。但是好像这个都没有实现，然后之后呢我也很纠结，就是不知道该讲什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我记得这个之后呢，某一个周六吧，应该是我开始在准备那个带青少年的那个材料，然后呢那天这个材料的整个那个这个系列就是讲如何为主做工，然后传播福音的。然后呢其中的第一讲，我准备的是第一讲的演讲到呢，就是说他是讲了一个例子，说高空跳伞的人，他说你不管高空跳伞的人不管做多少的准备，有多少的训练，当你做到机翼旁的时候，你前面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然后你当时是不是敢不敢往下跳，在那一刹里面，那是那一刹的信念，或者是说就用英文来讲就是 leap of faith。 然后呢他就马上就讲到说，其实基督徒做见证也是一样，是需要这样的信念的跨越。然后之后那句话更震撼，说做见证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选择，我觉得我们没得选，不是一个 option， 是我们没得选。我想读到这里，我想这个课其实是，虽然我是讲给那些小孩子听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备课的时候是为我自己备的，我说我再也没有理由了。我也想了好久该讲什么，然后突然想到我其实在受洗的时候没有做过见证。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跟中黑一起受洗的，在2002年的复活节。然后呢之前呢我们也之前就是说那一年我们经历在搬家的时候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有让我们就是有这个契机去认识神。但到了这些经历嘛，自然而然就是由他来讲。那然后我之后也没有什么补充，那就算混过去了。所以真的我是没有做过见证。那我想今天也是这个机会，我补上这一段，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那个信主的历程。其实就是有些人说那个信一个神的存在是一个问题，但我对我来说，我觉得信有没有一个神的存在，其实对我来说永远不是一个挣扎。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很确定说好多事情或者是大多事情都不是由我自己控制的，都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或一只手在那里控制。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怎么说，很多时候都很战战兢兢的，我就怕有一步的那个行差踏错，到手的东西会突然一下消失，就被拿走了，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像许多父母一样，就是希望望子成龙嘛。然后呢那他没有其他的方法，就带我去庙里面去烧烧香，保佑我的学业，让我能够学业上很顺利。哎，我也没有拒绝。然后呢而且索性一路上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挺不错的，也很顺利。然后我就会归功于说，哎，这是我妈妈的虔诚和她那个拜的那个神明。然后呢我自己也说的是，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对沾一点一点阳气的东西呢不太去深究，也不是很喜欢阅读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其实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过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恐怕最接近最接近也就去听个圣诞的那个音乐晚会。然后出国的时候呢，就是跟所有的留学生到那个新的地方一样，我当时到的是印加纳波利斯印地，然后呢到了以后不久，当然是华人教会都会接我们去参加一个迎新晚会，好像就那么一次，仅此而已。然后我也到现在都记不起来那天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有没有人讲道，有没有人讲福音，我都没有记得。然后呢后来其实我跟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我们也是在印地留学的一些学生谈起来说，哎，他们之后都有去查经，哎，我说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所以这就是我当时的那个情形啊。然后呢还有，这真的还是有一次，我们去有一次惯例，就是说我们在离开印地的前两年，我记得是应该是我们在印地已经待了三年多了，有一年的复活节，我们的美国朋友 Laura 跟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复活节敬拜，哎，我从来没去过，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我们在印地三年多了也搞不清楚那个什么崇拜复活节是怎么回事，看美国人是怎么过的。我说，哎，那就去吧。所以我们那天呢就也是盛装出席，然后呢观礼了那个弥撒的全过程啊。现在知道那个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会，他们怎么敬拜复活节，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说在经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洋教的那个过程。然后呢感觉这个仪式非常的庄重又很华丽，这就是我当时的那个印象。然后结束了我们在印地的研究生生涯的时候呢，我们带着那时候那个还很小的 Kevin， 大概两岁都不到，从印地搬到斯坦福大学所在的那个湾区，路途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然后也幸亏有我们美国的朋友那个 John 鼎力相助，就是说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关。当时觉得欠他挺多的，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必要这么尽心的帮助我们，然后就觉得也无法只用谢谢两个字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然后就问他说，有什么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可以回报你，他想了想对钟辉说，那你们就去教会吧。然后在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也那个时候都是，那我们到印地的时候是教会的人找到我们，但是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找教会。然后呢沿途是看到很多那种有教会啊之类，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忘了去一个教会就叫敲门说我们可不可以来。所以呢那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当时也在家，也在北爱，就是湾区，但是他是在东湾工作，黑我的大概是。然后呢我通过其他的渠道知道他是我们同学当中信主比较早的一个人，他很人也非常好，他想，哎，怎么办呢，那我就问问他吧。然后我就跟他那个 email 联系，就是那个电那个，然后他就说，啊，那你把你家的地址给我，我给你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然后把家地址给他了，他想了想发给我说，哎，你们不如去那个基督一家吧，那离你们的家很近。然后我查了一下，真的是很近。我们那个时候刚到加州，不大会开高速。我的高速的定义是，第一个是那个真的是高速，就是那个高速公路，第二个他们的速度真的是很高。然后呢那个地方呢真的是，就是说我们这是楼口拐几个弯就到了，我觉得太好了，这个简直是太好了，我们住的地方真的是很好。这样的话我就说那就去吧也没关系。所以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就去了，就说我们这个 Alice 就说我们朋友帮了我们，我们现在也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一定要去啊。然后说一个星期天上我们就带着 Kevin 那时候去了那个基督一家，因为那个小孩小嘛，像第一次去了那个年轻妈妈一样的，都会带着小孩到他们那个小孩子，因为两三岁那个小孩的那个所谓主日学活动室去陪他们。然后呢那个时候也有其他的几个可能教会的姐妹在那里，我在那里就认识了尹庆。 他就当时跟我打招呼说，哎，你是从大陆来的吧？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哎，我们这边有一个磐石团契，是那个专门面对那个大陆来的那个家庭而设立的。后来我们还了解到，那个其实磐石团契是五个基督徒家庭在那个当时的那个地方兴起来的。然后呢，他们当时因为场地的关系，所以是轮流在各家里面，就要么就是说小孩放这家，在那张茶经这样子，就是蛮艰苦的，对。但是有一个问题，第一个它是周五晚上，第二个我们再也不可能不走高速就可以到的，而且他每次都换地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这种 iPhone 可以临时导航的，所以每次去都很紧张，查好地图，然后该怎么样，然后再去。然后呢，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亲切，也许可能就大家都是相同的背景，都从岔路出来的，也有相同的经历，都是做研究的，也是很多人都是做生物研究的，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学校里面。然后呢，刚去的时候去查的那个，我记得非常清楚，《使徒行传》，云里雾里，根本不知道，因为没有任何的背景。然后一查《使徒行传》，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像都不太介意，因为我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就很开心，查的也是一知半解。我觉得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很会思考的人，也不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所以当时去了以后就觉得，哎，小孩子玩的挺开心的，我们坐在下里呢也能听他们讲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我就终于满足了，所以这些并没有妨碍到我们。反而我觉得有个很奇怪的那个观察，就是说团契里的弟兄姐妹们都特别的专注，然后呢，而且看到他们那种久违的热忱在里面，让我很感动。因为大家知道在加州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那个是一个周五的晚上，但是我看到所有的人，不管是提供场所的或者做饭食的，看管小孩的，带茶经的，个个都非常的投入。我就在想，你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辛苦工作之后，他们那些人都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在支撑他们那样的全情投入，又那么心甘情愿？难道他们真的就不累吗？然后呢，这个我就是当时我觉得特别特别大的感受。然后说他们的感染，我们真的去的也不少次，说实在蛮其实蛮吃惊的，因为确实很喜欢，就像找到一个家一样的。只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实在太忙了，然后呢，每天下那个特别是礼拜五下班之后，就觉得本来就很累。然后呢，因为他们这个是 potluck， 就是大家聚餐的形式，所以你还必须做一个菜。你三个人，你又不能说空着手去那吃。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每次都做菜都来不及，做菜完了以后，或者就是很晚很晚了，然后还查地图，还要怎样怎样。后来就慢慢就去少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团契当中的那个我们现在很好的朋友王小静和吴永清，应该是叫王小静大姐，吴永清大哥，发觉我们以后就说，哎，就问我们怎么回事啊。然后呢，我们就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小静嘛，就是大家，我觉得那个 Tina 应该认识，很爽朗的脾气，然后跟我说，就这点破事儿，所以你们就不要做饭了，下班直接过来就好了，我们又不少你们加一个菜。所以你看你儿子在这里每次都很开心嘛。然后那我们现在后来也就是真的厚了脸几次脸皮，就是说真的没有带菜就去了。但是还好，就是不久以后，因为那个团契他那个面向都是大陆的那个在职的那些人，他人数越来越大，然后一家也建议他们把那个聚会放到一家来，晚上周五晚上。所以后来他真的放到一家来的时候，我们又很开心了，因为我们就在那个边上，所以后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也松了一口气。所以当时呢，我们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团契。那同时在查经的时候，因为刚刚接触那个圣经都不熟，有好多不了解的地方，就刚开始也会问一些傻傻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心中就觉得好像不太确定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讲到查经，不知道怎么提到神的唯一性，就是神他是唯一的真实的存在的。然后呢，同时又讲到说，如果你不信神的话，那么 你就会想第一名，就讲到这个东西。突然想到我妈妈了，我就问说，哎，那像我妈妈这样信佛的，她有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她会不会也下地狱啊？然后那个戴茶巾的人毫不犹豫的非常坚定的说，是的。我当时听了以后就很心塞，然后之后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好像自己就想不明白，因为本身就不了解嘛，然后也不想，就是哪怕我当时真的去看圣经，我觉得我大概也不会了解。然后那个时候呢，一家呢还没有主人牧师啊，然后呢那个沈宝龙牧师啊，那个时候在他那个快八十岁的那个高龄的时候呢，就说啊，那由我来代理主任牧师。但是因为考虑到身体上的原因，就说那他只管讲道，其余的那个东西就不用他来操心。然后呢，也是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快到那个复活节前后了，他有一次讲完道在办公室里面休息，然后团契里面另一个弟兄就是 Jeff 洪德军，其实我们这个星期刚刚见过，在 DC， 他就来问我和钟辉说，哎，你们要不要去见见沈牧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问他。我们说当然好啊，可是你可以想见，就是刚刚他在讲台上生龙活虎的沈牧师，在那个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就满脸的疲惫，掩饰不住的疲惫，而且他还那天跟人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的嘴里有起了很多的泡，然后呢那个我们教会都会有一些很好的姐妹就给他特意煲汤帮他喝，但他那天就只喝了那么几口，好像他们看了以后真的挺不好意思的，就是不应该打搅他。但沈牧师看见我们说啊，那过来过来，根本就不在意。然后就是说那那个弟兄那个 Jeff 弟兄说，你们有什么可问的？一般大家知道的，对，平常的情况下如果我跟钟辉是一起去的话，一般他是他在说话，我不在说话的。但是那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因为那个问题，就是上次查经那个问题塞了我很久，我就真的问了沈牧师。他听了我这个问题以后呢，就沉吟了一下，说：“哎，你知道吗？我妈妈原来也是信佛的。”然后他就稍微把那个基督教和佛教这个事情讲了一下，关于神，即使是关于神和佛教，稍微解释了一下。然后又讲过啥？小时候很顽皮啊，干了很多坏事，什么事都干。然后他妈妈很担心，他说：“感谢神，那个神找到了他。”然后话锋一转，又说：“哎，你知道吗？我后来妈妈信主了。”所以你看他通篇来讲，他都没有，他是不是好像也回答了我问题？好像也没有，但是就是他那个语气非常，言语非常的温柔，也很贴心那个教导，所以让我非常感动。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也去团契，大概也快几个月了吧，那很自然的问题，那个弟兄姐妹完全就问：哎，准备好了没有？要不要受洗啊？这很自然的，我觉得是可以问。然后呢，我觉得钟辉那个时候他是已经，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但好像又是在等我。但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什么抗拒，我也没有什么抗拒的理由，特别是经过跟沈牧师那个交谈之后，那我就说可以啊。然后所以就这样，其实就受洗了。然后我们经过了那个休息班，简单讲了一下简要真理就收拾了。然后几年以后，钟辉问我说，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他说我那个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受洗，他说我一直不知道你为什么也要受洗。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我找到了教会和找到了那个团契。就像找到了家一样，然后通过几个月那个接触圣经，虽然不完全了解，但是对福音的那个根本，我想我应该不算糊涂。那我说我干嘛还要等呢？然后如果看到这么多兄弟姐妹都在有这个好的榜样，然后都在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说我为什么不受洗归入主，然后跟他们一起做，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也能找到神的家。所以就是这样，就很简单。然后呢，在我信主之后和 之后就是一个出信的那段阶段呢，我就是不得不提起两个人，其实这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呢，那是前面提过的那个王小静大姐，就是应该叫她大姐，我们现在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不太常联络，但是如果要打电话呢，就可以像家人一样聊天。他要是忙呢，聊到一半就说：“哎，我挂了。”所以从来不用担心说我会生气啊，什么东西的，就很自然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看上去非常的大大咧咧，但非常细心。他会很直接的把他的那个想法告诉你，不管你愿不愿意听，他也会说，说一遍不够两遍都可以。而且他会做一些让弟兄们很头疼的事情。因为每次夫妻吵架，他毫不犹豫地站到那个姐妹们那边，然后就是真的像大姐姐一样庇护我们。然后呢，我们是在他家吃过无数次的饭，我现在都记不清楚多少次了。而且你去他家完全不必计数，他有的时候很忙，他就把那个菜洗好就放在那里，然后呢就忙别的去了，有的时候听个电话。然后你要是我有的时候就说我要不要把他炒了吧，但是我又怕他，人家这个好像这个本来厨房就是女人的那个天地嘛。他说啊，你行，你帮我炒吧。所以你就说你只要愿意，你在他的厨房你可以大干特干你想干的事情，而且他完全不会在意。然后吃完饭以后，他可以把碗一刷，说不要管，我们先聊碗天。然后呢，如果那个到餐差不多时间的话，哎，一起去洗碗，一起聊天。就说你这带到他家，就像你到了自己的家里面一样的。然后就是他带着我们，带着特别是带着我，就是学会怎么去。第一个侍奉，因为是到时候团聚大嘛，就怎么做饭，给20个人或者是50个人的那样分量，既要简单又要美味儿，就说能吃得饱。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他学的怎么做，这个真是有窍门的。然后呢，还让我开始刚刚信主不久就开始，就跟他们去带那个5、6岁的小孩的主日学，那个太头疼了。你要让他们那些小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坐下来听你讲圣经故事，或者做一些手工。你运气好，那些女孩子是很愿意做手工的，也很愿意听那个圣经故事。但是那一班恰好是很多男孩子。然后呢，真的还是有方法的，就是你要间断的，比如说你让他们听个故事，然后讲的是要特别生动，然后过一阵子呢，拿去玩，玩完以后再来一下，就是不断的煎的。我还觉得，哎，真有学问哎！我看他这么做的话，真是好。所以，我其实，在那个儿童主日学服侍了蛮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收获挺不错的。他其实也没有带我什么，他就啊，就这样啊，那个你看一眼就好了，就走了。这根本不在乎说，哎，你会不会撑得住啊？然后我会不会回来再看看你是不是怎么样？从来没有啊，就这样了就可以了。所以就这么带出来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的妈妈都有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然后教导孩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该怎么教，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后。所以那时候我们找到了几本那些那个书，然后也是小静组织我们每星期教会完了之后，我们这些年轻妈妈让小孩子在边上玩，我们自己在那里一起有一个团契，然后呢大家就在书上结合圣经，再看书上，然后结合起来该怎样教养我们的孩子，一张一张的来往下读。然后呢，也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教导孩子必然会涉及到先生，所以同时也讲一些夫妻之道，就怎么在神里面我们跟我们的先生处好关系。以及我们后来，因为我们那时候真是刚刚信主的时候真是非常的火热，就是说哎，我们要做事情，我们要做事情。然后因为看到那个时候有博士生，好多的那个博士后，好多都是博士后，其实是都是生物学，搞生物学的。还有我，其实我当时一个事情，我那个朋友，我那个现在还是很好的那个大学同学，他们也是就是说来教会很久，但是都没有信主。说哎，是不是给他们办一个特殊的班，请来讲一些什么特殊的查经班。但其实我当时我知道，我们知道那个小静和那个永庆弟兄他们不是那么，就是说他们可能看见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并不，这些不同并没有让他们说来劝阻我们，或者对我们说的事情指手画脚，而是非常的包容，只要有什么事情你们去都没有问题。 从来没有一句责备之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静就是说对我在这个成长当中这个影响，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大。他们现在那个永清已经是那个被案例牧师，然后呢也是经过几年的辛苦，神也很保守他们，给了他们一个教会，他们在一个那个教会在帕拉阿托那个很富的一个城市里面，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在服侍那个也是大陆的家庭。所以真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都有回去，然后前两年都看见永清就瘦了一圈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很辛苦，但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开心。也是就觉得他永远说的这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最多的收益是我们自己。我其实我一直没有听懂他，很早就跟我讲这句话，在我在加州的时候就开始讲，后来他又开始讲的时候，我可能慢慢有一些领悟，就是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反正对。然后第二个讲的呢，其实是我在湾区制药公司的一个老板，她是一个女老板啊，她叫于佩文。然后我当时是跟她有一些矛盾的。她是一个基督徒，很早就知道，通过别的途径，也真的是非常神奇。我就是信主不久，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是在帕拉托一个叫什么可能是应该叫 Research Institute 怎么翻研究所里面做博士后。然后呢他那个研究所是跟公司和那个大学都不同，因为公司的话就特别的那个工业化，然后也那个大学里面可能更自由一点，它是介于两个中间。然后呢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然后正好有前任的那个博士后留了一个课题给我，我的老板又非常的好，就是他总是鼓励你，然后还经常说，哎，你可以去休息了，怎么还在那做？然后那个项目的那个总的那个就是领头，就是那个 director， 就是那个管这个的，也是非常的那个就是抓紧，就是说你应该往这做往那做，就是给了很多年，所以我做得很开心。做了两年，发了一篇那个论文之后呢，我还在做下一篇，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出来。这个时候很奇怪，我没有去找工作找到我。然后那个时候通过朋友介绍，然后那个我去那个当时的那个公司，就是制药公司去 interview。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因为我说我只做了两年，那个是博士后的那个合同是三年，然后我就说再怎么也可能要等到三年之后再去，我也没有在意。去了以后呢，他们对我还蛮满意的，那个老板我也第一次去的见到他，然后我们也稍微聊一聊就是工作以外的那个东西，因为我认识他其他的一些人什么的，大家都知道一些背景。然后呢我回来以后也没有多想，但是问题那个时候他那个制药公司开始有那个 hiring freeze， 就说你必须要决定下来你要来。然后我那时候还在犹豫啊，我说我这个合同没满，然后我好像也不是很好的准备好了去接受那个新的工作，我就觉得好像就到手的那个东西我其实根本就不珍惜，因为是那个工作找到我的。所以然后那个我就跟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博士后老板说，那老板跟我说你赶紧去啊，你在干什么？然后那他同意了，那边也同意了。然后呢我还在犹豫，然后当时那个于培文我的新的老板就跟我说，你不要管了，你赶紧过来签合同，然后把那边的工作结束掉，到这儿来上班，非常的一个简洁明了。那我想好，但说实在那个新的工作其实挑战非常多。我原来是在帕拉阿托，离我们家可能就是local走走也就十几分钟，但是如果我上那上班的话，高速要开45分钟单程，而且那个车速是极快，你不开到80迈就会被撞到。然后呢那个一上手的课题呢，短时间内必须交差，因为他那个所有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小分子的那个东西等着你在塞呢。然后原先我老板想的那个方案呢，其实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困难重重，跟想的完全不一样，好像也不合用。然后那时候压力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我这个人就是不太 善于跟人交往，有些事情就不知道好好的去说，或者是很有效的去交流。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关系很紧张，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说你这个表现那么不好，虽然他每次跟我说你这个做的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就让我感觉就天天做的都不对，但是好像也没有解雇我的意思。然后之后一年呢，一次谈起天来，他就跟我说，说你其实我这个一年之后，他就跟我说，其实那个时候你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你工作。他说如果我讲多了，你好像在躲我，因为呢很抗拒，但是讲少了呢，我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然后真的是必须提醒你，否则的话你就不会做得对。所以他说我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跟你一起工作。我当时觉得天哪，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感受到过。我想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说这个我的手下根本就不行，没法跟我交流，而且态度那个职业的态度那么差，我完全可以把他解雇掉，找一个另外的人。这个事情在公司里面比比皆是，也不是什么新闻，但是我想只有信任的人会对他手下有这份包容。然后呢，然后就是说他没有选择去解雇我，而是选择去包容我。然后在这三，我在那个公司待了3年，他慢慢的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你说从他的那个言语来说不是那么好听，但是他其实之后的东西，我后来慢慢想到，他其实真的是在包容我，帮助我。然后让我在短短3年当中，在职场，特别是在那个公司的这个职场里面有一些长进。所以我就是说，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感谢他的那个地方。啊，而且我真的很幸运，在教会里有那么好的大姐，新竹的来庇护我，在工作场所也真有这么好的那个老板来包容我。我觉得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很幸运，而且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哎呀，神真是无处不在。然后，其实，在加州的那6年呢，是我从认识神、相信神到出信的那个成长的阶段。然后呢，可以说是受到了上至牧师到长职和弟兄姐妹的帮助，那是一段很非常温馨的回忆。然后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补上和分享的一个主要的部分。然后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扶着我走的，一步一步这样子扶着我过来的。然后我觉得蛮轻松的，因为有人扶，然后也挺神奇的。之后当我们工作变更离开加州的时候呢，那个后来的那个地方是越搬越小，然后呢与这个地方相匹配那个华人教会也是越来越小，就不可能再找到那么有规模的那个已经是完全弄好的那个查经班或者是教会。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说得自己学着走路，而且不大可能再有大姐们在我跟周围吵架的时候能够来庇护我，所以就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那段时间，就是搬到包括 Oregon 包括到加拿大这边，都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的那个疑惑，然后也有跑偏的时候。但很奇怪的是，就是说神总有办法把我拉回来。然后如果我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是静下心来愿意倾听的话呢，神其实一直在回应我们啊，就是说从其他的方式，不是说他真的是张开口跟你讲话，他是通过其他的很奇妙的方式。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在准备这个见证分享的时候，那个影子，其实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我也那个时候虽然你老师说没有给你准备 backup， 你就直接上嘛，那我觉得很难受嘛，也很那个，但我也没有想到说我那个时候真的一定会出，还在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东西，而且那个时候是完全是为了小孩子准备，不是为我准备的。但是神就这么诚实，他能够让我在准备这个当中，然后让我知道这是我的，不是我的 option。 所以真的是神让我们都知道，就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走在神的道上，为神做工，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须。然后呢，我想就是今天也分享的 蛮多。我想我要用那个中兴地区青年在 Lynchburg 退休会上讲的那个关于完全福音的那个东西作为我的结束。其实中兴地区说完全的福音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神创造，第二部分是人犯罪，第三部分是神拯救，第四部分是人更新。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许对前三项的理解并不困难，但是我们真的要做到第四项，或者我们好多时候都忽略了第四项，就把神的恩典真的当作理所当然。当然我们也是从神那里白白得到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也许我这个人神经比较长，在信神或者受洗多少年以后，才开始慢慢的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呢去慢慢的可以说是在追求神。其实因为我特别感动于前阵子那个玉敏，他在那个受洗之前，哇，他追求神的那个劲，我就觉得我好像就从来都没有有过去那么去追求。但我觉得也没关系，我觉得神的儿女每个都不一样的，我也许就是这么慢慢慢慢的来，也许也神也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带我，或许我像他那样反倒我会被束缚住，或者是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再站在这里分享，我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在座的弟兄姐妹的分享，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东西除了在我们读经祷告之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们在这当中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同时也是一个相互的勉励。反正我觉得我也开了一个不错的头，因为如果我那么幼稚的那些经历和想法都能在这里分享的话，大家就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了。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